光大师文钞显读，宣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9面。讲义第29面，己恶善事对治除障。那么这科呢，我们先看它的科判，请大家翻到讲义23面。那么讲义23面呢，丁二执持名号。那么这一科是讲到执持名号的内容，分两科，初净中修，二立愿对经修。那么净中修就分成三科，初正式念佛方法，二善事对治除障，三回向。那么这一科是属于净中修的第二科，善事对治除障。那么这一个科判的大意呢，是说我们在念佛上呢，主要的方法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那么心离佛号专一安住，心离佛号相续安住。但是在整个安住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是很顺利的，但是有时候会有障碍。那么我们应该要认识障碍升起的因缘以及它对治的方法。那么这当中呢有两颗啊，第一颗是属于内在的障碍，那么下一颗是属于外在的障碍。先看内在的障碍，那么这个内障的升起的因缘跟对治的方法，我们看偶一大师的开始。先把这个文钞念一遍，大家请合掌。好，我们看它的内容，我们分成三颗，先看第一段。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习气少一分即功夫进一分。这段是讲出整个修行的内涵。修行呢，那么它的方法有很多的差别，比如说拜佛、念佛、诵经、持咒等等，这个有很多的差别的法门。但是呢，只要它有个共同的一个目的，它有什么目的呢？在意对治烦恼习气。换句话说呢，一切的法门是以静心为要，静心。称呼大师说，一切的行门以静心为要。我们一切的修行，不管是哪一个宗派，但是我们所趋向的目标呢，就是在返望归真，恢复我们的清净心。那么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对治烦恼习气的。那么我们这样子不断的用功每天用功加行呢，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我们怎么知道修行是不是有进步呢？这一下呢，印光大师告诉我们一个判断方法。习气少一分即功夫进一分。就是说呢，我们有时候呢静下来检讨自己的身口意，就是说呢，我们的烦恼习气，那么减少了一分，那表示我们修行就是进步一分。那么如果说烦恼习气都没有改变，那当然这个就是谈不上修行功夫了。那么这段呢，等于是印祖呢他，标出了一个修行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标准。再看第二段。那么我们的习气应该怎么对治呢？这以下呢就说出来了。有修行毅力习气易发者，乃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反照回光，刻图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那么有些人他修行业力越精进，他能够在拜佛持咒或者是念佛当中呢做很大的加行，但是呢习气易发者，但是他越修行呢，结果我们跟他的身口一接触发觉他的烦恼贪烦恼真烦恼我慢心比以前更重，比没有修行之前更严重。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印祖讲出一个他的因缘，乃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反照回光，刻出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那么这个是因为这个修行人呢， 他在加行的过程当中只知道依止外在的数目啊，他知道哦，我今天把功课做完了，我今天已经拜了一千拜了啊，这件事情功课圆满了。那么他的内心当中只是注意在这整个外在的事项的数目啊，那么不知道用佛法的这个道理啊来照来关照这一念的烦恼啊，不知道用佛法的这个道理啊消化以后啊来关照来修正这个内心的烦恼啊，所以不知反照回光啊克足及心中之妄情啊妄想执着，那么所造成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啊他为什么会业修行烦恼业重，就是这样子啊，他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法消费到内心上去了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当以平时亦为提防，则意境逢缘自可不化。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烦恼习气在平常啊，就是在静中修的时候，你那个定课啊，你平常做定课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成就一种清净的一个善根，能够对治的一个善根，一个法宝出来啊。那么你这样子在意境逢缘的时候啊，你才能够不会去发动你过去的老毛病，就是你应该要在静中啊先栽培啊，栽培这个善根。那么应该怎么栽培呢？印祖就讲出了第三段啊，他的一个修行的对治的方法。倘平时是得我此身心，求依我自实体实性了不可得，既无有我，何有因境因人而生烦恼之事？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那么这个平时当然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啊完全外延放下的时候啊，我们在极静处啊要去思维观察。那么思维观察什么呢？是得，就是如实的能够觉悟啊我此身心啊。这个佛法的修观啊，你刚开始啊你不适合去攀岩太广的法界，你要先去观察你的身心啊，色受想行识，你这个果报体啊，因为整个生命体当中是以正报为主的啊。那么你观察你现在的这个人的这个五蕴啊，有色法，有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的身心呢，求依我之实体了不可得，这是等于是修我空观的意思了啊。我们先解释这个我这个意思啊，这个我呢在唯识学上说呢就是一个常依的主宰啊，就是我们认为啊，我们凡夫的思想认为啊，我们这个生命体啊，我得到这个人的果报啊，在整个生命体当中呢有一个常，就是它恒常住，它不是说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不是的，它经常要出现啊，恒常住啊，经常在的啊，而且是一，这个一就是它不能有变化，它的相貌是不能变化的啊，你不能够说一下子欢喜一下子痛苦，那就不是了，有变化性的就不是一啊，恒常住不变异，它不能有变异性，而且它能够主宰，它有主宰性啊，我要得到快乐就得到快乐，我要得到痛苦就得到痛苦，它有这种主宰性。那么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常依主宰，那么名之为我。那么这种我的实体实性，这个词啊就是一个真实，这个真实是面对希望来说的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西宫的浮云啊，西宫的浮云它会随风的因缘一下子变出一条龙啊，一下子就变出一条狗啊，那么它这样子的相状啊会随着风的因缘而改变，这个叫做希望，就是它就是生灭变异啊，它没有一个不变的字体叫希望。但是这个虚空，这个浮云所依止的虚空，它是没有变化性，这个叫真实。这个佛法对这个真实跟希望是这样定义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我啊，就是我们的常依主宰， 我们的内心正念心当中真的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的一个自体吗？啊，这个我的自体就是说，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是过去的业力所创造出来的。啊，我们的外在的相状，我们现在的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各式各样的现今念定慧的三根，这是怎么有呢？都是过去的造作业力啊！你过去怎么喜欢讲啊诵经呢？因为你过去啊栽培这方面的三根。你为什么贪烦恼很重呢？你过去在这个业力方面造作，经常造作。换句话说呢，我们的整个身心世界啊，这整个刹罗刹罗的身心世界啊，它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啊，就是过去有这个业力在支持，离开了过去的业力啊，这个身心的果报就不存在，离开了过去的因缘业力啊，这个果报就不存在，这个叫因缘所生法。好，所以说呢，既然我们的身心世界是由因缘所变化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个常义主宰，每一个法都是随着过去的业力，业力强的时候呢，这个法就出现，这是强。这个业力慢慢慢慢啊消失掉了，这个法就消失掉了。好，那么就是说呢，这一切法是不管是色法、心法，都是随业力而有变化性。在整个变化当中呢，我们找不到一个我的自体，找不到的。在成文书论里面啊，外道啊，他呢，他对这个佛法讲这个无我的道理啊，非常的不同意啊。这外道他的思想就是强调有我的啊。那么他对这个成文书论的论是说啊，假设这个生命体没有一个常一的不变的我，那么我们的生命怎么相续？你这个果报结束了，下一个果报。如果没有这个我来摄持的话，这个果报是不是要失掉？换句话说呢，外道认为说啊，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个造作者，我去创造了善业，创造一个善业，创造善业以后啊，我这句果报消失掉了，因缘业力结束就消失掉了。那么我应该依止我过去的善业去得一个人天的果报。那么是谁去受用呢？是我在受用。如果没有一个在生命体没有一个能造作者所受用者，那么这个生命体这不能解释业果相续的，就不能解释业果，就是断灭了。外道提出这种问难，那么这个唯识学的论师就回答说，其实不对，业果的相续是因为由于过去的烦恼，这蛇因缘了，由于过去的无明，由这种希望的无明啊发动以后创造一个业力，由业力去得果报。换句话说，我们整个生命的相续就是一个破业苦的相续，烦恼发动业力，由业力去得果报，那么在得果报的时候又发动了另一起的烦恼，又去创造一个业力，这整个生命体就是一个破业苦的相续而已了，破业苦的相续而已。所以阿罗汉把这个生死的业力给熄灭以后啊，他这个三界的生命就结束了。在这个生命当中结束以后啊，你就找不到那个我的存在，没有。假设这个我有实体的话呢，阿罗汉把三界的生命消灭以后，他把五蕴的身心消灭以后，那个我应该出现，但事实上没有。阿罗汉进入灭尽定以后啊，那是一种清净的法身的境界，无我无我所得，可见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我是不存在，那是一种执着。好，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要我们去观察啊，在我们的身心世界，它完全是一种业力的显现，刹那刹那的显现啊。那么在这个整个刹那变化当中，找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一个我的自体是不可得，不可得啊。那么你这样子修无我观有什么好处呢？既无有我，何有因尽因人而生烦恼之处？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一个齁，就是啊，这一切的烦恼啊，它有一个根本，就像是这个树啊，一个大树啊，它有很多的枝叶花果，但是呢 它们都依止一个树干才能够去生长。那么我们的烦恼也是各式各样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一切的烦恼在唯识学上说呢，一定要依止这个我的执着才能够升起。啊，所以你能够修我空观的时候呢，你所有的烦恼都淡薄了。你把我空观把这个人我执的执着破坏一分啊，你所有的烦恼都消薄一分了。啊，所以印祖说呢，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这个是最切要最彻底的把这个烦恼连根啊切断了。我空观啊，的确在修行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去观察了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啊。我们这一念这个明了的信心当中啊，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字体叫做我，没有，没有的。我们这一念心它只是一种明了的功能，一种功能而已啊。我能够去诵经，去念佛，去创造种种的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谛能够造业，但是在整个造业当中是无我我所的，无我我所的啊。它只是一种因缘的一种作用，随顺一种清净的因缘，我们随顺菩提心的因缘呢，去自利利他。这只是一种随顺的因缘，在因缘当中没有一个我跟我所的存在。那么你这样子观有什么好处呢？你能够经常修习这个我空的智慧啊。当然我们的烦恼习气啊，那是一个很强大的势力啊，贪烦恼、嗔烦恼啊、痴烦恼、我慢啊，啊，不是马上能够对治的。但是你能够入我空观的时候啊，你经常修我空观啊，你会比那个没有修我空观的人啊容易对治，你这个烦恼会淡薄一点，而且你修的时候你进步会很快。你完全没有空正见啊，完全从事相上来对治啊，入道多辛苦。你能够一方面修我空观啊，这个时候你知道啊，这些烦恼都是如梦如幻的，我都不可得的，哪有依我生的烦恼呢？啊，我是不可得，那么一切烦恼都是如梦如幻。这个时候你在修行啊，你会比别人快，你在进步上会比别人快，啊，而且你用功上会比较轻松一点，会比较轻松一点啊，你那个根气啊比较钝，方法会比较严钝一点啊。所以这个地方一组赞叹了，啊，这个我空观呢是一种根本上最切要的一个解决烦恼的方法，这个我空观是相当重要的啊。那么再看第二段，这是一个对治法门啊。如不能地了我空，当依如来所是五庭心观而为对治啊。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修我空观啊，我空的智慧啊，这种教育的抉择啊不够啊，半根不够，啊，那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啊，就是五庭心观啊。但是五庭心观呢，在天台中的小止观啊，它这五个是判作对治观法。什么叫对治观法？就是这个一个法门它只能够对治一种病啊，这个不净观就是对治贪，不净观不能对治嗔烦恼，不行啊。它这个药只能够治某一个病，不像我空观是对治所有的病啊，根本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种对治的啊。这一项呢讲出了五帖药啊，对治五种病。第一个多贪众生不净观，第二个多嗔众生慈悲观，第三多散众生属习观，第四疑痴众生因缘观，第五多障众生念佛观。先看第一个啊，多贪。这个有些人啊，确实他一方面贪烦恼会重的人啊，这个过去啊，就是他在五欲之间的享受比较重，这种等流习气啊。那么这种贪啊就是染着内心啊，对这种过去可爱的境界啊，内心就是住在这个境界，不愿意分开，就是被这个无欲的境界给吸附了，这叫染着。那怎么办呢？不净观。那么这个不净观呢，当然它有各式各样了，主要的是观察我们的正报啊，因为我们所贪的境界主要的是依止这个正式的果报啊，依止这个身心啊， 虽然我们也贪财物，贪这个房子，但是呢，主要的最强大的势力还是对自己的正式果报，他人的正式果报生起贪，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在对峙的时候呢，主要的是观察我们的身色身啊，色身。那么观身不净呢、啊，这当中有三个方法，三个方法啊。第一个是掖着我们生前，我们现在生命在的时候。那么龙树菩萨说啊，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就是啊，第一个是观察我们的内相不净啊，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我们把我们这个身体啊，把这个皮啊跟肉给剥开以后啊，我们观察我们的身体的情况啊，有溶血屎尿啊，种种的不净物啊充满在我们身体里面。那么充满我们身体里面啊，它还不但是在身体里面这样子啊流动啊，它还怎么样呢？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啊。它经常啊从两个眼睛、两个鼻子啊、嘴巴、大便处、小便处啊流出啊，这个九孔啊流出不净物。讲一个譬喻呢，如漏囊成粪，像一个皮革啊。这个皮革啊破九个洞啊，这个皮革里面装很多的大小便啊，那么经常从这个九个洞里面啊流出大便啊、小便啊、溶血屎尿啊、鼻涕等等，就这种境界。其实我们要心稍微细一点啊，我们一天的作息啊，你要吃饭、睡觉、上厕所啊，你去用这个比较理性的智慧来观察这个色身啊，你应该能够知道这个色身是不清净，吃的是不清净。这可见我们过去的思想是颠倒，业力啊，所以我们啊看不到这个色身的真实相。所以我们应该要经常去熏习佛法来调整我们的颠倒。这个是一种生前的不净的观法。第二个就是观察这个九想观了、啊，就是死了以后，观察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色身啊，我们用很好的饮食、很好的滋养来滋养这个色身，但是呢，总有一天这个色身啊，它会死掉，然后躺在地上，然后啊，青黑啊，膨胀啊，破裂啊，破裂以后啊，流出这个溶血啊，臭秽的溶血以后呢，这个野干呐、啊。秃鹰啊就飞到我们的尸体啊，把这个肉啊东一块西一块就把它给吃掉了，散得满地了，最后就剩一堆白骨。那么最后这堆白骨呢，慢慢这个夜风一吹啊，这个白骨也分散，连那个人的形状都不可能。就是我们把未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提前把自己啊在心中呢先把它看一遍，就是我们设身未来的境界，就是不管你啊多大的福报力啊，以后就是这九种次第，这九种次第啊，这个身体是一个老朽之物啊，老朽之物啊，这个能够对治我们的身见啊，身见。那么第三个就是白骨观了，这个白骨观是通于生前身后的啊，就是我们观察我们这个设身啊，我们最容易起颠倒的是因为这个肉跟这个外表这个皮啊，大部分我们会起颠倒啊，都是被这个我们色身上长的肉，这个人长得很胖啊，很瘦啊，这个肉外面又长了一层皮啊，所以我们在观察人的时候啊，佛陀告诉我们了、啊，你不要去看肉，也不要看皮，因为这个啊，我们很容易随顺这个肉的皮啊，会起颠倒。那怎么办呢？你直接看他的骨头。佛陀是告诉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当然这个白骨观先观察自己 啊，你观察你这个，我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这个脚啊是一个脚掌骨、小腿骨、大腿骨，然后身体是一个脊椎骨，两边就是一些排骨啊，那么在最后呢就是一个头，两个眼睛凹进去，一个鼻子也凹进去，这牙齿就是露出来。 就是一个骷髅头。那么你这个骷髅头呢，能够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走到东边，能够做行住坐卧，就是这样。你就经常啊，去意念你就是一个骨头啊，走过来走过去，能够拜佛打坐喝开水，就是这样。那么你这样子观察久了以后呢，你再把眼睛打开啊，你看到每一个人也就是这样，就是一堆，就是一个古人，一个白骨的人啊，走过来走过去。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色身的执着就会跳不下去，跳不下去啊。这个是记舍论所说的啊，白骨观，白骨观。那么这三种都是对治贪烦恼的啊，就是你贪烦恼重啊，你一定要这种方法去修的啊。第二个，多嗔众生慈悲观。就是我们众生的烦恼也是各式各样，有些人贪烦恼重，有些人嗔烦恼重啊。这个嗔烦恼重啊，当然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他是啊，这整个生命是完全放逸的啊。你只要不如他的意啊，他就发脾气啊。这种我们就不谈了，这种人当然就是啊，处在一种完全的放逸状当中啊。但是我们修行人啊，有些人他这个嗔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多数还是精进的人啊，不管是持戒精进，做丁克也精进。但是呢，他这种精进啊，很容易以他的标准啊，这两个眼睛打开啊，看到别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懈怠放逸啊，他也会有这种把自己的要求自己这个标准啊，两个眼睛往外一看啊，就会发出这个嗔恨心出来。这怎么办呢？就要修慈悲观了，不可以这样的。那么这个慈悲观呢、啊，根据这个普利道次第列论呢、啊，它主要是两个次第啊。第一个是平等舍，就是呢，这个平等舍啊，就有列是这个观察一切法自性空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啊，这个生命的创造者就是因缘。过去的业力啊，我过去跟他因缘好一点，我看到他就欢喜。你说为什么我讲不出个道理出来？但是看到他就欢喜啊，他对我啊有一点点那个啊，有一点点这个不如理的不合理的事情，哎，我能够包容。有些人啊，这两个人一接触啊，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啊，稍微有一点点维系的这个法那个动作啊，那就是起烦恼，这过去结恶因缘。那怎么办呢？平等舍，就是你观察这个冤家啊，跟亲属啊都不决定的人啊。那么他现在是你的亲属，但是这件事也不决定的，很快就会变成冤家。有时候啊，一句话不合啊，就变成冤家了。今生是你的亲属，可能上辈子是冤家的啊。那么今生是冤家，也可能上辈子是亲属啊。这个我们这个生命的舞台啊，它是不断变化的啊。就是这个冤家跟亲属啊都不决定，冤家能够变为亲属，亲属也会变为冤家。这是你第一个要先做这样子的观想啊，把你对冤家跟亲属的定义给破坏掉，没有这回事情，这件事情没有自信，没有一个真实的冤家，也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的亲属，事情都是可以创造的。只要你内心肯努力啊，恶因缘一定能够变为善的因缘啊，这是平等舍。因为你一定要有信心啊，你后面才修得起来啊。那么你透过这个平等舍心以后啊，你把你对这个冤家的这种执着给破坏掉，破坏掉又再怎么办呢？修业意识，就是啊，我们慈悲心要升起来啊，你一定要跟他有好的关系啊。怎么办呢？就是知母念恩报恩，你观察这个众生啊。你在生死轮回当中，我也在生死轮回当中，我们两个在这起生命会相遇啊，这件事情不是小因缘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有这个天啊、人啊、阿修罗、第二鬼、畜生啊，能够得到人生，又能够在同一个地球，又能够在同一个地方，这件事情不是今生才有的因缘，过去生啊，生生世世都是有因缘的。 那么这个生生世有因缘呢，你决定有一生呢、啊、是做过我的母亲的啊，师母，你如实的了知啊，这些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那么做我母亲，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对我是很照顾的，啊，他的身上只有一口饭呐、啊，他把他的饭呐、啊、给我吃了，啊，他用他所有的一切的资具来照顾我、养育我，啊，那么这件事我们意念啊，这个人对我有太大的恩德，太大的恩德，那怎么办呢？报恩，我应该要利用我这一生要报答他过去对我，他曾经对我的恩。那么怎么报答呢？我要报答他唯一的就是慈跟悲啊。他身心有痛苦，我应该为他拔除；他身心没有快乐，我应该给他快乐啊。我应该啊，当然说给他快乐不是给他五欲乐啊，给他三昧乐，还有佛法的基金的，告诉他怎么修行，怎么样离苦得乐的办法。那么这个业意识呢？这个业意就是呢，去创造一个你跟他的一个好的因缘。透过我们的思维啊，观察这个人过去啊，曾经是我的母亲啊，啊，对我有恩，所以我应该要报答他。就是呢，先建立一个好的因缘，那么你对他这个好因缘，你才可能对他拔苦以乐的。啊，所以这个慈悲观呢，就是啊，两个内容，一个是平等者，一个是业义子。业义子啊，不过这件事情是这样，你这个修慈悲观呢、啊，它的次第啊。你可以先找因缘比较好的修，啊，因缘比较好的修啊，你很容易就你那个慈悲心就能够升起来，啊，然后你再找那个中庸的，你跟他没有好因缘，但是也没有坏因缘，你再对他修慈悲观，啊，他慈母莲恩报恩，慈心对子，然后你再面对你的冤家，再对他修慈悲观，啊，这是三个次第啊，三个次第，这个就是对着这个嗔恨心啊。我们在这个戒律里面啊，小乘的戒法它的重点在知贪，很明显的啊，佛陀在声闻戒里面对于一个比丘他的资具，你的钵要几个，你的衣服要怎么处理，你对女众要保持什么距离啊，非常严格的限制。但是在菩萨戒它是非常非常注意嗔恨心，佛陀在菩萨戒里面啊，呵责菩萨的嗔恨心啊，呵责的非常厉害。这个十波罗蜜里面啊，有几条就跟嗔有关系啊。你看到众生啊，起嗔恨心啊，在菩萨界都结很重的罪啊。那么他曾经对你不起，但是他向你忏悔的，你嗔心不受悔，是菩萨波罗蜜戒。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菩萨的目的就是要摄受众生啊。那么你对他起嗔恨心啊，他看到你就不欢喜了，你没办法摄受他啊。所以这个菩萨的角度啊，他是。对这个嗔心啊，是苛责很厉害的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修慈悲观来对治了，修慈悲观对治。第三个，多善众生熟习观，这个心啊很容易散乱，没办法集中啊，就是用这个习，这个习就是一个地水火风的风大啊。这个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这个习我们一般有两个，一个是入习，一个出习。就是呢，什么叫入习呢？就是啊，你把这个空气啊从鼻子吸到丹田，吸了以后你不是马上放出去，你在那个地方会稍微停止一下，那个就是习，那个停止那个点叫习啊，唯识是这样定义的啊。然后你再把你这个肚子的空气再吐出去啊，再通过鼻孔叫出习。那么你要摄心呢，你就是你注意你的呼吸啊，从鼻孔到肚脐，从肚脐到鼻孔，你的心就是注意那个气息的流动，注意那个流动啊，这个叫做熟习观啊，知习入，知习出啊，知习长，知习短。我印光大师呢，他老人家啊，他把这个熟习观呢、啊、用在念佛、啊、就是说呢，你吸气的时候不要念佛。你吸气的时候你专心吸气啊，那你在吐气的时候呢，透过这个吐气的因缘呢、啊、再把佛号给练出来，然后你注意那个佛号的声音啊，印度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三三十啊，十念计数法啊。因为在这个 中医上说，我们这个地水火风啊，主要是风道。你风一调啊，其他的地水火都调，你火也平顺，水道也平顺，地道也平顺。你气一不调啊，你其他的三道都不调。啊，所以你这个调气是根本，风道是最主要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周善众生属习惯，他这个地方也有调气的意思，一方面调气，一方面摄气。啊，第四个，遗痴众生因缘观。那么这个遗痴啊，佛法这个讲遗痴啊，是说啊，你这个是一个一个世间人啊，你啊，你读到硕士博士啊，哈，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生命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遗痴啊。啊，这个佛法讲这个生命啊，这是一个三世的因果。有过去的因缘，有现在的因缘，有未来因缘。他今天为什么健康呢？这个有因缘，有过去因缘。啊，这个人为什么多病呢？有过去因缘。为什么这个人造善业，努力，主动积极，但是呢，恶因缘特别多？他明明在造善业，但是恶因缘很多，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也是有因缘，就是他过去的恶业太重了，必须把这个恶业先偿还。这些善业才能够得果报。所以这个外道啊，外道这个持牛戒持狗戒啊，他就是在禅定当中看到牛升天狗升天啊，他不知道这个因果是通三世的啊，他以为他今生呢是做牛的因缘就升天了，做狗的因缘就升天了，这怎么办呢？向牛学习，向狗学习。这个佛法讲就是痴啊，不知道这种佛法的因缘啊，三世的因缘啊，所以呢，这种遗痴的情况，我们必须修因缘观啊，就是啊，有过去的因缘，有现在的因缘，有未来的因缘啊，这个因缘是恒常相续的，不长又不断的啊，这个就是对此遗痴。第五个，多障众生念佛观，啊，这里的障啊，是指的昏沉跟掉举，你打坐的时候啊，应该是明静不动。但是你这个昏沉掉举了，这个时候念佛观啊，这个这里的念佛观呢，在天台中的意思是观想跟观相，那么佛的相好，这个是把眼睛打开啊，看佛的32相80种好，哎，这也是昏沉掉举。这里的念佛不是指持名啊，以天台中那个藏教的五停心啊，是观相观想啊，来对视昏沉掉举。那么这五个都是属于对治的方法，就是你看你哪一个问题比较严重啊，那么你就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观法啊。那么我空观是一个根本，这是一个根本。那么这是讲到我们对治烦恼结集的一个办法，大家有没有问题？啊，这个业意，业是喜业的业，一个心字旁，业喜业的业哈，意意乐的意，第六意识的意，业意慈，就是呢，这个慈心怎么会有呢？就是业意啊，你要先创造一个跟他好的因缘，比如说啊，比如说如果对方是我的母亲，他偶尔对我们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能够包容他，为什么？因为我看他欢喜，他看我也欢喜，好因缘嘛。所以这个慈心要先建立你跟他好因缘，叫业义慈。还有什么问题？遗失跟邪见有什么差别？哎，这个地方我刚好讲到为师，这个是很微细的啊。遗失跟邪见有什么差别？这个的确是要了解一下啊。遗失哈，他就是对这个事理哈的一种颠倒，颠倒染秽为性。那么这个邪见呢，在唯识学叫颠倒推求，还加一个推求。我去查这个，查那个台中联社啊，他出了一本那个白法。我上次去南普陀也讲到这个地方，我当时也花了一个问题，跟这本书一样，遗失跟邪见有什么差别？我找到答案了。他说啊，这是遗失啊，这个人是什么境界？就是宝石中是无所用心的。 他出生以后呢，干什么？就读书。读书为什么呢？就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呢？拿钱来享受。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就是做这种事情。他一生啊，就是去读书，然后去工作，然后赚了很多钱，最后造了很多的业力，当然主要都是恶业，就死掉。这个叫愚痴，这种人就是愚痴的。他也不知道这个生命有过去有未来，他完全不知道。那个这个邪见呢，多数都是这个人啊，他已经有心要去推求这个宇宙间的真理了，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以后呢，但是他遇到不是佛法，他遇到的一个，遇到一个恶知识，或者他自己在禅定当中自己这样子邪分别啊，他也产生了一种邪见，自己的一种邪分别。所以这个邪见它是有推求，经过你啊去思维观察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然后你产生了一个理解，叫邪见。这样懂吗？这个邪见已经他内心有一个知见了，已经有一个知见了。这个愚痴人他内心完全没有知见，完全对宇宙人生没有知见，他没有一个坚固的知见啊，他没有推求，他只是颠倒没有推求啊。那么这个是邪见。